想象一下，就是你正站在一个特别庞大开阔的城市广场正中央。
那种铺着整洁砖块，周围全是宏伟政府大楼的地方。
对，按理说呢，这应该是一个让人愿意停下脚步，喝杯咖啡，享受一下阳光的完美公共空间，对吧？
确实，这是大家对广场的普遍期待。
但现实确实，一阵极其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风力大的你几乎都站不稳，气温冷得让人浑身发抖，你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个生存挑战。
没错，但这其实并不是你的错觉，也不是碰巧遇到了什么罕见的极端天气，这其实是一个被精心设计出来的系统功能。
哇，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欢迎你加入今天的主述思维解码。今天呢，我们要为你揭开一个极其宏大，却又每天都在隐秘地影响着你生活的命题——建筑的架构。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挖的话题。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去评判几栋房子是漂亮还是难看，而是要带你穿透这些钢筋水泥的表象，去深挖那些真正决定我们物理世界样貌的系统激励机制，
也就是所谓的底层代码。
对的，为什么有些造价极其昂贵的城市广场却冷得让人根本待不下去？为什么那些顶尖大师设计的顶级豪宅风雨笔露？还有，为什么郊区那些看起来富丽堂皇的别墅外观总是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感？
这就涉及到隐形的代码这个概念了。人们通常觉得建筑无非就是砖块、玻璃、钢铁的堆砌嘛，是施工队按图纸盖出来的物理实体。
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实不全是。我们目光所及的每一栋大楼、每一条街道，其实都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抽象系统运作之后所排泄出来的，或者说产生的一个实体结果。如果能理解这套系统的层底代码，你不仅能看懂建筑，甚至能看懂世界上许多庞大体系是怎么运行的。
哇，为了让你确实感受到这种系统力量到底有多可怕，我们还是先回到刚才提到的那个让人冷得发抖的广场吧。这可不是我瞎编的场景，这是真实发生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灾难级案例。
对，那是波士顿的政府中心广场。
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60年代的波士顿市中心，去看看那个广场曾经的样子，那绝对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没错，现在的波士顿政府中心所在地曾经是大名鼎鼎的斯克勒广场。如果回到当年，那个地方有100多年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
那可是相当有历史底蕴了。
是的，那里有着极其致密的城市肌理，充满了烟火气。街道虽然狭窄，但生机勃勃。那里有各种商铺啊、剧院呢、甚至还有世界上第一位使用乙醚来缓解病人牙痛的牙医诊所。
听起来就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充满了历史趣味的人类聚落嘛。
对，但是到了1960年代，为了建造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宏大的政府中心，城市规划者们做出了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决定。他们大笔一挥，直接推平了整整1000座这样的历史建筑，彻底驱散了成千上万的原住民。
等一下，整整1000座历史建筑，说推平就推平了？
没错，就是那么彻底。
这简直就像是我们强行卸载了一个操作系统。虽然这个老系统有点 bug， 代码也有些冗余，但它极其经典，充满了人情味和用户的使用痕迹，然后硬生生地给城市安装了一个极其冰冷、处处散发着用户排斥感的全新系统。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而这个强行升级的结果可以说是充满了讽刺意味。
怎么个讽刺法？
规划者们原本的意图肯定是想打造一个象征着现代、高效、宏伟的底标，一个能让市民聚集的开阔广场，但物理规律直接给他们上了一课。
因为他们推平了原本可以挡风的建筑群。
完全正确，因为失去了那些密集的建筑来阻挡和引导气流，取而代之的是空旷的广场和几栋孤零零的巨大建筑。结果就是现在的波士顿政府中心广场，每当到了2月份，就成了整个城市里气温最低、风力最大的风切变区域。
这就在物理环境上变成了一个极其排斥人类的极端地带啊。
是的，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我们必须把建筑这个词拆开来看，它其实有2层完全不同的含义。
也就是表层和底层，对吧？
对， 第一层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硬件，也就是画图纸、打地基、砌砖块的实际建作工作。但真正致命的是第二层含义，也就是那套抽象的系统架构。
就是决策系统是怎么运转的，谁有权利决定推平那一千栋房子？
没错，以及他们在做决定时是被什么样的目的驱使的。这第二层看不见的架构才是决定第一层物理建筑最终是温暖还是冰冷的根本原因。
完全赞同。如果一个脱离实际的决策系统能毁掉一个好端端的广场，甚至改变局部的微气候，那我们就得顺藤摸瓜地追问下去了。究竟是谁在培养和训练这些掌握着决策大权的建筑师呢？
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就会找到改变整个建筑世界的第一个高杠杆节点，那就是建筑学院。
讲到杠杆，这背后的数学逻辑让人后背发凉。一旦你掌握了大学讲台，你其实就控制了未来城市的轮廓。
确实如此。这里有一组非常关键的数据能说明问题。在美国，目前大约有19万名持照建筑师。每年的这个群体里有 5% 到 10% 的人会因为退休啊、转行而退出。
也就是不断有人离开这个行业。
是的。同时，全美的建筑学院每年大概会向社会输送5000到10000名新毕业生。
等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要短短10到20年的时间，整个建筑师群体就会完全一次彻底的大换血。
没错。所以只要能影响那些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教授，就能在20年后重塑整个世界。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掌握着巨大杠杆的教授们平时到底在教些什么？
他们总不可能还在教18880年代那种怎么把两块砖砌得更结实的老掉牙技术吧？
当然不会。大学是追求学术突破的地方嘛，教授们渴望的是进步和创新，是那些能在学术界引起轰动、能发重磅论文的颠覆性理念。
这就催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可以叫它英雄建筑师情节。
对，这个情节在建筑界可谓是根深蒂固，就像虚构的常胜律师佩里·梅森曾经在电视上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去学法律一样，建筑学的学生们也有自己的超级英雄偶像。
比如都有谁呢？
这些名字在建筑学院里简直被当成神一样，比如极具个人色彩的弗兰克·劳韦德·赖特。
这位可是大师中的大师。
对，还有小说《源泉》里那个为了坚持艺术构想宁可砸毁自己设计的楼也不妥协的霍华勒·罗尔克，以及以极其感官化流线型设计闻名的扎哈·哈迪德，还有喜欢用高科技打造奇特扭曲形状的弗兰克·盖里。
我记得甚至还要把建筑当成巨大的茶壶来设计的。
没错，那就是迈克尔·格雷夫斯。虽然他的设计经常被批评不够实用，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偶像。
那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些英雄的代表作，就会发现一个特别荒谬的共同点。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并不是因为房子让人住得多舒服，而是因为他们敢于挑战常理，在建筑上刻下极度强烈的个人艺术印记。
是的，最典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赖特。他设计的那些举世闻名的私人住宅，在业内有个公开的秘密。
什么秘密？
疯狂漏水。因为他为了追求极其平平悬挑的屋顶那种视觉效果，常常无视基本的防水和重力规律，居住体验其实极差，业主苦不堪言。
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我替听众朋友们挑战一下这个逻辑啊！建筑师想要出名，想要成为像扎哈那样的艺术家，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我们要强求每栋建筑都变成那种实用但极其无聊的方盒子呢？
这里非常迷人的一点是，追求艺术感本身当然没错，但这种渴望成名的梦想，一旦和他们的薪酬结构结合起来，就会发生严重的化学反应。
薪酬结构？这跟漏水有什么关系？
你想啊，一个受过多年教育的普通建筑师，年薪可能也就9万美元上下，这在专业人士里算平庸的。要想拿到100万、1000万的报酬，唯一途径就是成为明星。而明星建筑师是按建筑总成本的10%来抽成的。
哇，所以造价越高，他们赚的越多。
没错，这就产生了一个隐秘的财务机理。建筑设计的越复杂，施工越难，形状越前卫，造价就越昂贵，建筑师拿到的钱就越多。复杂的非标准几何形状恰恰就是导致漏水和结构隐患的罪魁祸首。
原来如此， 为了拿到大项目，他们必须设计出足够吸引眼球的作品去赢比赛，而教授们也热衷于教这种设计，因为这能帮他们发顶级期刊文章。
对，这就形成了一个脱离实际居住需求，只为吸引眼球和参加比赛的闭环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使用者觉不觉得舒服，这个最朴素的指标被彻底抛弃了。
这太可怕了。所以当你走进一个极其前卫的美术馆，却绕了三圈都找不到洗手间时，你其实正在体验建筑师为了赢比赛而写下的自私代码。
确切地说，这就是高端学术界和明星建筑师的逻辑。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全是追求艺术的大机构。当这些央穷建筑师遇到只看重投资报酬率的商业客户时，系统又会孕育出什么怪物呢？
商业地产客户，比如那些盖办公楼的，他们的动机就纯粹多了，就是赚钱，他们没有任何艺术包袱。
对，在商业地产的冷酷逻辑里，空置就是亏钱，所以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建造成本必须低，空间必须容易出租。
在这种极致的经济效益驱动下，结果就是我们过去十年看到的那些大型商业建筑，几乎清一色都是外面裹着玻璃的盒子。
为什么是玻璃呢？因为这是建造大型建筑最便宜、施工最快的方法。同时，那种大面积通透的现代感，也是企业租客最容易接受的审美。
那既然没有了艺术上的独特性，这帮建筑师和客户总得找点什么来竞争吧？
是的，他们发明了新的游戏规则，比如LEED 认证，也就是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认证，大家都拼命想拿到铂金级，或者比拼谁家的 LED 智能照明系统更顶级。
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应试教育嘛，大家不再关心这栋建筑有没有灵魂，只要能在 LED 认证的试卷上拿满分，外面套个最便宜的玻璃壳子就行了。
没错，当能效成了评估建筑好坏的唯一标准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应试产物。我们看过了学术界的狂欢，也看过了商业地产的应试逻辑，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你我更熟悉的普通郊区。
对，在这里驱动建筑力量的可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大财团了，
而是一股意想不到的力量，电视真人秀，特别是像 HGTV 这样的家居改造频道，作为第三大有线电视网络，它对郊区面貌的塑造力是毁灭性的。
这些节目的套路极其雷同，就是普通人买个破房子，一顿大锤砸墙，爆改成豪宅，估值飙升，然后转手卖掉大赚一笔，也就是所谓的翻转文化。
是的，结合中产阶级把房地产当投资的繁荣期，大家都想着搞郊区度假村，但这跟历史上的郊区完全不同。
比如二战后的长岛莱维敦，那是典型的早期郊区。
对，那里的房子廉价，千篇一律，但买家买那里只是想要个美国梦的落脚点，是为了长久生活，不是为了倒卖，也不是为了展示审美。
但被 HGTV 教育出来的现代客户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像点菜一样设计房子，我想要大教堂一样高的天花板，给我弄个超大的厨房，把外面的树全砍了，免得挡我看风景。
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现象，叫由内而外的设计。
怎么讲？
套个壳子。
哇，这就解释了郊区那些麦克马豪宅是怎么来的了。从外面看简直就像个科学怪人，错位的柱子，无意义的屋顶线，完全不匹配的窗户。
对，因为里面被强行拉高了，外面屋顶就得跟着乱变。
可是如果房主在里面得到了他们梦想中的大厨房，就算房子外观极其荒谬，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花自己的钱，千金难买我高兴啊。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些房子本质上是为了翻转获利建造的，而不是为了生活。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真正为了生活建造的房子会随着时间有机生长，是被屋主常年热爱的，而麦克马豪宅的屋主其实是被虚构的电视节目剥夺了真实需求，他们潜意识里只是在迎合下一个假想买家的预期。
所以不仅是商业地产在应试，连普通人在自己家里都在为了迎合电视制造出来的投资预期而应试，这就把我们今天探讨的线索完美收束了。
是的，无论是波士顿的规划者，追求奖项的教授，盖玻璃盒子的开发商，还是看电视翻修房子的普通人，都在被底层的系统架构驱动着。
这更板不仅在建筑界吧？
没错，同样的逻辑决定了谁在写你的下一个软件，谁在设计餐厅菜单，一切都取决于系统中玩游戏的人获得了怎样的报酬。
但是要改变这一切是不是太难了？难道我们要去说服几十亿人？
完全不需要，这就是最小可行受众的力量。要改变建筑世界，你可能只需要说服500位建筑学教授。
那 HGTV 呢？
HGTV 虽然有几百万人看，但死忠粉可能只有50万。只要这50万人里有1万个人真的走出去按电视里的样子买房子定制房子，
1万个人就足以创造出麦克马豪宅这种全新的流派了。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以为的审美其实是被这500个教授或者某个电视节目决定的。只要找到系统中的高杠杆人员，理解他们的激励手段，就能看透甚至改变系统。
这也正是了解阿建构的价值所在，它能让我们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的批判性思维。
没错，知识的价值在于理解事物运转背后的因果，并应用到生活中。
所以下次当你走进一栋让你觉得极不舒服的办公大楼，或者打开一个设计的莫名其妙的手机 APP 时，不要只是抱怨。
你应该问问自己什么呢？
问问你自己，这个系统的设计者为了拿到他的报酬究竟在取悦谁？那个隐藏在幕后的最小可行受众到底长什么样？而你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也仅仅成为了别人巨大系统里的一串代码？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大家加入今天的探索之旅，希望这次的解码能给你带来全新的视角。我们下期见。
再见。